弟兄姊妹早晨，欢迎你今朝早参加哥伦的网上崇拜。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到哥伦基督教会的话，你可以跟着这个 QR Code 来到填写一张网上的联系卡，让我们可以同你打个招呼来到认识你的。又或者如果你想认识教会更加多，或者你有一些祷告事项很想牧者为你来代祷的话，你都可以跟着这个 QR Code 填写一张联系卡，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你的。今朝早咧，我哋有两项嘅报告，请大家留意嘅。第一咧，就系我哋嘅行政同工咧 ，Winnie 咧，啱啱喺度预备紧2021年嘅退税收条。我哋咧打算咧喺2月16号咧，会以电邮嘅方式嚟到发出俾你嘅。如果你嘅电邮地址有所更改嘅话咧，又或者你想收到一张实体嘅收条嘅话咧，请你尽快同 Winnie 嚟到联络啦，让我哋咧可以同你跟进嘅。進入2月份了，我們的網上的青年崇拜和網上的兒童崇拜已經開始了。如果你有小孩子或者你有青年人，你想他參加到這個崇拜的話，請你到我們的網站 mykec.ca 來到登記報名，我們的同工就會盡快和你聯絡了。最後，今朝早咧係聖餐主日，如果你係基督徒嘅話咧，請你預備你嘅餅同埋杯啦。陣間喺崇拜嘅過程當中咧，牧者就會帶領大家同領聖餐嘅。請弟兄姊妹起立，預備我哋嘅心咧，一齊嚟到開始今朝早嘅敬拜。我會咧用詩篇第84篇嚟到預備大家嘅心嘅，請大家低頭，我哋同心祈禱。詩篇第84篇咁樣講：萬軍之耶和華，你嘅居所多麼可愛！我嘅靈渴想耶和華嘅院子，我嘅心、我嘅身向永活神嚟到去歡呼。萬軍之耶和華，我嘅王、我嘅神啊，喺你嘅祭壇那裏，麻雀找到了住處，燕子也為自己找到了安置又錯之窩。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通往圣殿大道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那个干旱的山谷，竟然将那个谷变为泉源之地，更加有秋雨使这个谷到处都是水池。他们行走的时候力上加力，直到各人来到石安朝见神。神啊，在你的院子里面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愿站在我的神的殿的门槛之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光荣，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万军之神啊，倚靠你的人实在是有福的。 Amen。
是困苦吗？哪怕是饥饿吗？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哪怕是病痛软弱吗？哪怕是危险吗？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困境中，我要更坚定依靠你。在彷徨中，我要更多呼求你。你未曾忘记我，以永远的爱爱着我。谁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在疑惑中，我要更坚定相信你。在绝望中，我更要开口赞美你。你未曾离弃我，你爱我爱到底。谁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哪怕是困苦吗？哪怕是 拯救，患难中的帮助，靠着你的十架大能，如难关与你一起冲破。你是我主，你是我诗歌，风雨中都可高唱。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来日无论幻变崎岖，是你赐我力量，勇敢跨过。
主耶稣，帮助我哋嘅心专注喺你嘅身上，洁净我哋嘅心怀意念。俾我哋有灵通嘅耳朵，让我哋怀住一股开放嘅心，让圣灵充满我哋嚟到去听你嘅话语。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喺呢个系列里边咧，我哋讲到人生当中有时会遇到一啲嘅情况咧，我哋求一样嘢求咗好耐，但系神都冇答应我哋。唔系因为我哋贪心，唔系因为我哋妄求。事实上我们真的有一些很合理的需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不答我们，或者甚至乎答案好像就是告诉我们 No， No 这个你很喜欢的男仔不会是你的配偶咯， No 这份你认证了很想得到的工不会是你的职业。基督徒有时就是要deal这些神给我们的 No。 另外一种的境况就是你身处一个困局当中，你好需要神出手来拯救你，不过你等了很久，神好像就是看不到，好像听不到，他好像无动于衷，好像不关他事这样。神没有出手修补过你破碎的婚姻，神没有帮手改善过你家人之间那些撕裂了的关系，他没有救你脱离公司里面那些很扭曲很邪恶的人事斗争，他甚至没有帮你在教会找到同工一起合作，继续维持这个事工的进展。你有你的困扰，你有你在哭，你有你流眼泪，但神仿佛连少少的帮助都没有给过你，就连一点点拯救的兆头我们都看不到。在这些时间，我们心底里面难免会问的就是，到底这个信仰有多真呢？到底我们一直所相信这位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他有几真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讲错了什么以致到神现在不理我呢？ I wish 神真的会很直接告诉我，等我不用在这里估，等我不用在这里等，也都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等什么。心情差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会问，到底这个信仰有几真？到底我们的神有几真？今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圣经人物，他 exactly 就是在这种处境当中。施洗约翰他是耶稣同期的一个先知， in fact 施洗约翰可以说是耶稣的先锋，他的责任就是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去迎接尼赛亚的降临。约翰是很忠于这个职份的，他从来都是不畏强权，从来都不会卖任何人的账，他有那句就是说那句。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当时约翰见到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那里来到去施洗，于是他就跟他们说了，他说毒蛇所生的，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他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不要来扮悔改，你真的要悔改，你真的要结出那个悔改的种子。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就会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他这里讲的就是那个尼赛亚，尼赛亚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面拿着簸箕，要扬正麦场，将麦子收进仓里面，用不灭的火将那些糠秕来到烧尽。施洗约翰就是一个这么直的人，他就是一个有那句讲那句的人。不过你闹法利赛人就得啫，佢哋唔会拉你啊嘛。点知约翰就连当时加利利嘅分封王希律佢都够胆批评。话说 这个希律呢有一次就去罗马探访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他见到腓力的时候呢又见到个弟父希罗底。哈，你估不到两个人一见钟情相逢恨晚。于是乎希律呢就静静鸡怂恿这个希罗底呢离开腓力，然后跟住他一起回来加利利。咁希罗底见到希律真係有权有势，又真係带咗佢自己个女跟咗希律走喎。咁喺当时罗马人嘅社会里面，呢啲事可能真係见怪不怪嘅。不过返到嚟加利利对住啲犹太人呢，犹太人就真係引以为耻，只不过係冇人夠胆开声啫。约翰呢，约翰就夠胆讲，约翰就係第一个企出嚟公开指责希律。在马太福音第14章那里这样说，他说希律为了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呢，就逮捕了约翰，将他捆绑然后关在监里，因为约翰多次警告他，你占有他是不合理的。希律想杀约翰，但是他又害怕个群众，因为群众认为约翰就是那个先知。如是者，约翰就被希律监禁了，在一个堡垒的囚室里面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那个关键就在这里，耶稣是知道约翰被希律王捉了，不过耶稣没有来救他，耶稣甚至没有来慰问过他。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这段被人家囚禁住的日子里面，约翰想了很多东西。是不是我讲错了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东西呢？没有啊，所有我讲过的东西都是一个先知应份要讲的东西。为什么神不出手救我呢？为什么神好像听不到我们的祷告呢？约翰不单止想了很多，约翰听了很多。约翰的门徒来报告给他听一个他很关切的问题，就是耶稣去了哪里，耶稣在那里做什么。约翰所听到的东西是令到他很担心的。耶稣竟然呼召了一个税吏叫做马太来到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你想不想象到？这都不得止，这个马太为耶稣搞了一个 party， 请了其他很多税吏很多罪人跟耶稣一起来到吃饭。约翰的门徒真的很 confused， 为什么我们好像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禁食的，但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用禁食的？他们不需要守很多宗教传统的礼仪的，为什么的？老师出面的人是这样传耶稣咯，他们说耶稣贪食好酒与罪人为友。约翰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他心当堂沉了下来。耶稣不单止没有救他，耶稣不单止没有慰问他，耶稣很开心啊，耶稣很潇洒，耶稣饮饮食食专找一些税吏找一些妓女一起，然后呢说跟他们传福音。心寒的地方就是之前不是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了吗？不结好果子的树就会砍下来丢在火里吗？尼赛亚来的时候怎么说？手里拿着簸箕扬正麦场，将康卑用不灭的火来到烧尽。那为什么这个耶稣不是这样的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约翰想了很多日，他真的睡不着，很多的晚上他就终于忍不住。他在监狱里面听到基督所作的，就派门徒来到问耶稣了，你是哪位要来的？即是讲一个尼赛亚啦，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约翰真的好像有些动摇，即是你可不可以老老实实讲一句，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尼赛亚？耶稣回答他们，耶稣这样讲，你们回去将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耶稣没有直接答到约翰是还是不是，耶稣叫他们说给约翰听，就是耶稣在外面做什么。 不過呢句説話咧，大家真係要識聽喎，因為呢一個咧係一個 coded 嘅答案嚟嘅，係一個語帶相關嘅答案。在很多年之前，以賽亞先知曾經咁樣講過一個很出名的預言，就是當尼賽亞要嚟的時候，你點知你點樣可以認得出是尼賽亞呢？尼賽亞就是這樣的，瞎子的眼必被打開，聾子的耳必暢通，瘸子必像鹿一樣跳躍，啞巴的舌頭必大聲歡呼。尼賽亞的禱告就是耶和華高了我，叫我傳福音給困苦的人，差遣我去醫治傷心的人，向被掳的人宣告自由，向被囚的人宣告釋放。耶穌就是這樣說，你不要聽外面的人傳什麼，你看看我在做什麼，然後你對比以賽亞先知的預言，你就會知道我是不是那一位的尼賽亞。耶稣没有责备过约翰，耶稣也没有为自己去辩护过，他只是跟约翰这样讲，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 Blessed is the one who is not offended by me。 当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耶稣有点冷，是吧？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喂，约翰是你的先锋来的，他一直很努力帮你预备人民那个悔改的心来迎接你的，加上他做得不好吗？加上他说得不好吗？为什么他坐监的时候好像不关你事这样的？到底施洗约翰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任何的位置呢？有趣的是，等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呢，耶稣就这样讲下去了。耶稣对着群众讲翻约翰，你们去旷野那里要看些什么啊？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要看些什么啊？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即是呢，那时约翰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不是老远在城那里行出来，要走到去旷野那里来去看他的？喂，你看什么啊？你看演唱会啊？你看明星啊？傻啦！明星穿华丽衣服的人在个皇宫里，那你出来看什么？你出来看是不是看先知？我告诉你，你是出来看先知，但是约翰比任何先知都重要得多。如果你们肯信，如果你们肯接受的话，约翰根本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约翰就是旧约里面最后那个预言，讲到主要再回来之前，以利亚先知会先来预备人民的心。约翰不就是那个以利亚咯？约翰不就是这么重要咯？换句说话来讲，在神的心目中，在主耶稣的心目中，约翰从来都是重要的。约翰是一系列旧约的先知当中最后出现那个，亦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他就是最后一个路标指住尼赛亚的本人。人生就是这样，在期望和现实当中有时是会有一些落差，基督徒是需要学习面对。当你活在一个困境当中，你觉得很难受的时间，神的帮助，神的拯救仿佛迟迟都不出现的时候，不代表神忘记了你，不代表神不再爱你，不代表你失去了你存在的价值，不代表你的身份，你的使命已经被收回。约翰就在这个位置，当约翰被囚禁了一个旷野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一个堡垒，一个囚室里面与世隔绝，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耶稣很肯定地告诉他，这个就是一系列的先知里面最后一个，也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就是预言当中所说的那个的以利亚，他就是引进尼赛亚那一位。即使他身陷狱中，约翰的身份依然是被耶稣肯定。耶稣给他的鼓励就是，那个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 Blessed is the one who is not offended by me。 故事发展下去，约翰继续被监禁， 冇神蹟出現過，即係咧地大震動、監獄倒塌，跟住咧就約翰逃走咗。冇天使出現過，哦，有個天使突然嚟打開個監倉，然之後帶約翰走。結果約翰係好無辜地成為咗一個娛樂大獎，俾希律王斬首，然之後佢嘅頭顱就送咗俾最憎恨佢嗰個婦人希羅底嚟到做禮物。呢、这個竟然就係以色列最偉大嘅先知嘅收場。我唔識得點樣解釋呢樣嘢，我唔知道點樣去消化呢個結果，但係我只係知道呢一個係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學習接受嘅結果咯。因為神從來冇應許過每一個偉大的先知都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收場，神沒有應許過每一個忠心的仆人神都一定會出手拯救。約翰雖然是舊約先知裡面最後的一個，但是他肯定不是最後一個的殉道者。隨著新約時代的開始，一個又一個忠於耶穌的信徒，他們相繼的來到殉道。在主後34年，先是士提反那位的執事殉道，他是被人用石頭來打死。在主後44年就是使徒雅各殉道，他是被斬首。主後64年就輪到使徒彼得殉道，被倒吊十字架。主後67年就輪到使徒保羅殉道，他是被斬首。主後72年就輪到使徒多馬殉道，他是在印度傳教的時候被人用矛來到刺死。一路去到主後97年是提摩太殉道，他是被石頭來到去打死。之後還有無數的信徒、無數的領袖、無數的主教都是被逼迫來到去致死。而我相信每一位這些的領袖，他們都曾經呼求過上帝的拯救，但是彷彿上帝就是沒有救他們脫離死亡咯。我有興趣想知的不是為什麼神沒有救他們，因為我知道這一條問題的答案只有神自己才能夠答得到。我有興趣想知的就是這一班身處在絕境當中的使徒，這一班的門徒，當他們面對著凶險，當他們面對著危難的時候，他們心裡面是在想什麼的呢？他們的 frame of mind 是怎樣的呢？其中一個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面對過很多逼迫的就是保羅。而保羅亦都是很願意在他的書信當中跟我們分享他的心境。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11章，他自己這樣數翻出來，他說：我被猶太人打過5次，每次40下減去一下；我被棍打過3次，被石頭打過1次，3次遇著船壞，在深海裡面漂了一晝一夜；多次行遠路，遇著江河的危險、強盜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族的危險、城中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上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勞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覺，又飢又渴，多次缺糧，赤身挨冷。除了這些外面的事之外，還有呢？還有要為各個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的身上。其實我估保羅他自己是預咗，他真的分分鐘都會殉道，但是這些的凶險、這些的難阻卻沒有拌倒過他，叫他沮喪、叫他放棄咯。我有興趣明白那件事，就是保羅的 frame of mind 到底是怎樣，他是怎樣活在這種歡迎上帝出手拯救，但是卻是決意鬆容面對苦難的張力裡面。我們又一起聽下保羅他怎樣說。在哥林多後書第4章，他說：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被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滅亡。從任何一個角度來到去看保羅蒙主之後的生活，比起他之前做一個法利賽人的時候的生活，真是難了千萬倍。四面受敵，心裡作難，受到逼迫，常常被打倒，彷彿就成為了他的生命，或者可以說甚至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但是為什麼沒有被壓碎？ 點解不至絕望？點解佢唔覺得被丟棄？點解不至死亡？以下就是保罗的 frame of mind， 就是保罗讲返佢自己嗰个态度系点。保罗嘅态度呢大概分开两个部分。一个呢就係佢点样睇眼前佢嘅处境。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係睇佢嘅将来。佢点样睇眼前嘅处境，点样望自己嘅将来。而呢两者系紧紧相扣㗎。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我哋一起睇下保罗点样睇眼前嘅处境。保罗喺第十节佢话，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 translate 这一句给你听，就是今日在我身体所承受的，就是当日主耶稣所承受的。主耶稣怎样被攻击、被出卖、被捉拿，他受人家侮辱、被鞭打、被掌掴、被遗弃，被人哋玩弄，最后钉咗上十字架上边，就死响呢个十字架上边。耶稣当日所行过呢一条路，耶稣当日所承受嘅，就系我今日无可地避免地要承受。之但系我唔想别人睇住我嘅时候，佢只系睇到我四面受压，心里作难。我是希望在这一切当中，别人同时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怎样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了耶稣的缘故，常常被人置于死地，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的 frame of mind 就是，上帝如果呢一刻出手槍救嘅話，咁當然係好啦，我當然係歡迎啦。即或不然，我嘅受苦、我嘅艱難，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平台，成為一個 platform， 讓耶穌基督復活嘅生命透過我呢個軟弱嘅身體彰顯出嚟。因此有一啲從一個正常人的眼中，可能他們會覺得是不必要，甚至可能是覺得沒有意義的苦難，在我的眼中，在保羅的眼中，都可以是有價值，可以是有意義的。只要他認定這一刻，這個的身體，這個處境，受著這種的痛苦，將要成為耶穌基督復活的生命的彰顯的一個平台的話，保罗就在这里找到个信心，找到个勇气，继续来活下去。第二个部分，跟这种的苦难观紧紧扣在一起的，就是保罗怎样看将来。从保罗这里望出去的时候，他不是望见自己会死在个监仓，他不是望到自己饿死，望到自己病死，或者被人用石头钉死，或者用刀吉死，用钉在十字架上面死，脱上断头台死。虽然每一个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可能性，但是保罗看穿了监仓那道墙，保罗看通了十字架那条路，不是一条死路，而是 lead to 荣耀的路。第十四节他这样说，因为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定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我们现在受着这些患难，是为要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保罗来到讲，个监仓唔系个结局嚟嘅，嗰个病唔系个结局嚟嘅，俾人哋侮辱唔系个结局嚟嘅，个十字架唔系一个结局嚟嘅，死亡唔系个结局嚟嘅，呢啲系个gateway嚟嘅。最重要嘅系你望唔望到个监仓之后有啲乜嘢，那个病之后有啲乜嘢，那个十字架之后有啲乜嘢，那个死亡之后有啲乜嘢。那使主耶稣复活嘅，也必定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我们短暂轻微嘅患难，是为要，是为要，大家 mark 住呢三隻字，是为要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嘅荣耀。你记唔记得我们刚刚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问的， 当我们面对着苦难，神仿佛没有回应，神仿佛没有拯救的时候，我们是会禁不住去问的，到底这个信仰有多真，到底我有没有信错，到底神有多真。我不反对去问这些问题，我真的不反对我们去问信仰有多真这条问题，因为我觉得艰难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我们去问这条问题。只不过一般人问这条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侧重了一个方向，就是问到底神有多真啊。但是平时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不会这样问的，是不是？神对你很好，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觉得是应份的，是艰难的时候，你就会问神有多真。弟兄姊妹，信仰有多真这条问题不是这样问的。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以下这几条问题咯。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真的复活了？这条就是最基础的问题，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第二，圣经说不单止耶稣一个，而以后还会有更多人复活，那个使耶稣复活那个一定会叫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就是那个基础的第二层，我们就是去问我是不是真的会复活的呢？如果你答不到这条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的答案，就弊家伙了。如果你答到这条问题，你就可以问第三条问题。这一场病，这一次的坐监，这一个的艰难，这一次四面受压，心里作难，遇到迫害，是不是真的可以为我们去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呢？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的？这个的将来是不是肯定？这一个极大无比的荣耀是不是真？这句说话是不是真？不单止是for保罗是真，不单止for耶稣是真，for我是不是一样那么真呢？这个就是个基础的第三层。如果你三条问题都答到的时候，你的信仰就是真的了。弟兄姊妹，苦难就是最好的时间去问这些问题咯。不过你要问啱的问题。那恶者就是成日都想你问一些很空泛的问题。哦，神是不是真的？神是不是真的爱你的？其实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自己问什么问题的呢？正確的問題是一些很 concrete、很具體的問題的。耶穌有沒有為你釘過在十字架上面？他三天之內有沒有真的從死裡面復活呢？有還是沒有，就決定你的信仰有多真。那惡者當然想你去問，神為什麼擺我在這個位置？神為什麼擺我在這個處境裡面？為什麼你會覺得是神擺你在這個處境裡面呢？我听落有啲似系恶者将啲字塞入你个脑多啲。正确嘅问题系一啲好 concrete、好具体嘅问题，就系无论我而家喺一个咩处境当中，到底我 end up 会去咗边度？我 end up 会唔会同耶稣一齐嚟到去复活呢？会定系唔会，就决定你嘅信仰有几真。那恶者就系想你去问。啊，咁样受苦真係好不幸囉，咁样真係好不必要囉，咁点解你仲信佢呀？正確嘅问题应该係，我今次嘅受苦点样会成就一个永远嘅荣耀啊？你答唔答到一个好实在嘅答案，就决定你嘅信仰有几真囉。保罗就有一个好 concrete 嘅答案，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佢话因此我们立定志向，无论住在身内，即是你活着，或者与身体分开，即是你死了，都要讨主的喜悦。你就发现保罗之前讲他怎样看将来，是紧紧扣回落来他今日怎样来到去自处，怎样来到生活的，就是无论生又好，无论死又好，这个身体这种的苦难在这个处境里面，将要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彰显的平台。如果你问我要怎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无论是什么处境都好，都要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悦咯。 Do whatever pleases him at this time。 當我在羅馬被人哋軟禁，失去了那個行動的自由的時候，我可以做些什麼？我可以做的就是我可以向皇宮的衛隊來到傳福音，我可以向皇宮裡面的仆人來到去傳福音。我知道在那一刻，這個是耶穌喜悅我去做的事。又有一次呢，我和西拉在腓立比的時候被人打完一身，困了入監裡面，上了鎖，上了扣，半夜三更求救無門的時候，我真的想不到在那一刻有些什麼可以做。但我記起主喜悅我讚美祂，所以我和西拉在監裡面一起唱詩去敬拜讚美。当我行到嚟人生最后嘅一程，众叛亲离，仿佛俾人抌咗落个狮子坑里边嘅时候，随时都会死嘅时候，我谂起我嘅儿子提摩太，于是我写咗封信俾佢，我用主俾我嘅爱去鼓励佢，勇敢地继续嚟到活下去。呢、这个就系当时一件小小我可以为主做去讨主喜悦嘅事。弟兄姊妹，咁你啦？如果呢一刻上帝好似冇答你、冇帮你、冇救你嘅时候，或许呢个真系一个好嘅机会去问我嘅信仰有几真。魔鬼就会想你问一啲好空泛嘅问题咯，到底神有几真啊？到底佢系咪真系爱你啊？点解佢唔出手救你啊？但系一个门徒系应该问一啲非常之具体嘅问题嘅。第一，耶稣基督有冇因为爱你钉咗喺十字架上边呢？他有没有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复活啊？第二，神是不是必定会，他是不是真的必定百分之一百你很肯定他会使你和耶稣一同复活过来呢？第三，从今日起去到那日，神是不是已经将你放在一条路上面，就是从自暂自轻的苦楚通往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条路上面啊？如果这三条问题的答案你都肯定的话，那你不用再问了，你的信仰就是真的咯，你的将来就是肯定的咯。于是乎你就可以跟个艰难讲了，你就可以跟个苦难讲，你就可以跟那些质疑你的人去讲了，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亦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个的处境，这一种的状态，也许不是人想象那么不幸，那么没有必要，那么没有价值的咯。或许你都可以跟保罗一样，立定志向，无论住在身内或者与身体分开，当下你都有些事可以做去讨主的喜悦。即使可能只不过是在向皇宫里面的卫队来到传福音，即使可能只不过是在监牢里面在半夜三更唱一只诗歌，即使是在你人生写最后的一封信去鼓励一个你很挂念的人。愿主耶稣得着一切的荣耀。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用以下一首的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立定心志来到讨主的喜悦。
专心奔跑面前这段路， 几多灰心失意，遇过几多面前难阻。你开我眼，你为我开道路，在尽头看见曙光。专一注视
弟兄姊妹请坐。以下落嚟咧系圣餐嘅时候，圣餐咧就系纪念耶稣基督佢点样行上呢条十字架嘅路，记得当日佢点样被人哋捉拿、被逮捕，然之后咧佢受侮辱、受掌掴、被鞭打，然之后咧被人哋玩弄、被遗弃，最后咧钉咗上个十字架上边。喺十字架上边，耶稣咁样讲，佢话神啊神啊，点解你会离弃我呢？虽然是这样，耶稣依然选择信服，依然选择信靠上帝，结果他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然后递给门徒这样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写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然后他同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欢迎所有已经信了耶稣，你口里面相信，心里面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请弟兄姊妹起立，领受主的祝福。求主按住祂荣耀的丰盛，藉住祂的灵，用大能使你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使基督藉住你哋嘅信住喺你哋嘅心里边，使你哋能够喺爱里边扎根建基，就能够同众圣徒一同去领悟耶稣基督嘅爱系有几咁长阔高深，并且知道呢个爱系超过人所能够理解嘅，使你哋被充满，得着神一切嘅丰盛。愿荣耀归俾神，就是归俾嗰一位能够照住运行喺我里边心里边嘅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嘅。愿荣耀喺教会当中，喺耶稣基督里边归俾佢，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门。弟兄姊妹请坐。鼓励你咧继续嚟到中心奉献啦，你可以跟住以下呢一个嘅 QR code 嚟到我哋嘅网站 mykec.ca， 你揾到网上奉献嗰一栏，你就可以用你嘅信用卡嚟到作出奉献噶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